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是我们的第130期，照例是我和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在周末的晚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天。明天是开始中秋假期啊，但是有可能上海会历经多年之后第一次要碰到台风冲脸了。有很大概率，当然也有可能明天突然拐弯，这个不知道啊。上海这边经常说有一个浦东结界啊，滴水湖结界，那里不是个人工湖嘛，就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说那个人工湖其实下面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装置啊。不知道这次灵不灵验啊，看明天我们这边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来聊几个简单的新闻事件的点评啊。第一个是这周。民营的火箭公司蓝箭啊，他们的朱雀三号第二次的发射，做了10公里高度的发射，发射完了之后，它再回收垂直落地这样的一个实验。它今年年初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大概是几十还是100米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也是飞起来然后垂直落下来立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回收实验。那这一次呢是一个10公里级别的啊，1万米左右的高空。实验是圆满成功了，所以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另外一个事件，前不久我们另外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它那个天龙三号，天龙三号的各项指标跟朱雀三号几乎是差不多的，都是低轨道，大概十几20吨的运载能力，一级可回收，这个完全是对标 SpaceX 的猎鹰九号啊。这也是以后我们大量的低轨道卫星铺设的一个关键性的运载火箭。那个出了很糟糕的事故啊，至少会延后1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朱雀三号没出事儿，这才比较成功。按照道理来说，下一次它就要做正式的入轨，然后一级、二级分离，然后一级回落、回收这样的一个实验。如果这个实验也成功的话，那下次就可以打真的卫星了。正常的速度的话，这个过程大概1年左右吧。也就是说明年很有希望他们就能正式的打一发卫星上去了。现在其实对标猎鹰九号的有大概4到5个舰，包括国家队的，包括民营的。天龙三号这个肯定是会延误了。其他的几个呢都还在进展当中啊。所以之前也提过，就是我们在。大的运载火箭、大火箭的回收啊，这样的一些技术上面，跟 SpaceX 大概有3、5年到7、8年这样的差距啊。那并不是说我们追它就一定要3、5年或者7、8年，因为它在前面，它可能已经接近一个天花板，它会发展的慢一些，我们可能追的会稍微快一点，但总之会有若干年的差距啊。现在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进展啊，跟大家也算报报喜了。
挺好。
第二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上周的两大科技公司，苹果跟华为都发布了他们最新的手机。苹果的是 iPhone 16，那华为呢，这次拿出了一个比较怪的产品啊，就是一个3折叠屏的一个手机。两个发布会是在同一天啊，就前后大概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这两个产品，尤其是华为那个，之前就有预热，大家都知道要发这么一个东西。那出来之后，大家也都有非常多的传播。华为有发出不少的媒体用机，就是给到媒体记者，还有一些 KOL，然后也发了很多照片和试用的一些视频。你们怎么看这两个机器？
我就是想拿在手上把玩一会儿，还掉就行。
现在都
把
要还
手机，
的，那些媒体用机最后也要还的。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很好奇那东西的手感也好，使用体验也好，会怎么样？我很好奇，但是我真的没有想用的冲动。
我看到的报道啊，基本上它的手感，你这么理解，是一个很轻薄的 pad，你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般的手机。它作为一个手机来讲呢，有点比较厚，但是它展开之后，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轻、非常薄的一个 pad。
那也挺好。
对，我倒是想到，特别是那个华为的，在一些场合，我觉得还挺有用的，比如说开会。对，你在开会的时候端一个笔记本，可能好像不太好，对吧？那我特别是政府会议啊，我拿一个3折叠的这种手机， 好像还挺正当
会不会过于拉风啊？你去开政府的会议，然后领导说：“哇塞，你跑我这儿来批奏折来了。
这
”
是领导，
而
领
且
导会
这
不开
个
心是吧？
以这个手机现在的售价来说，这绝对是要引起非议的。
非常拉风
那还是低调点吧。
对。
就不太适合政府的官员使用啊，比较适合那些老板们。这个手机的它适合什么人呢？它现在起价是2万啊，就最低配的是2万，然后高的大概到2万多3万，适合那种不太在意2万块钱的。那比如说年薪在100万以上的，我觉得问题都不大，他们应该都不太会在意这个价钱，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对 Pad 或者是轻型的笔记本电脑。有刚需的那部分人，实际上就是商务人士比较多一点了。像我们用 Pad 和轻型的笔记本电脑，实际上无法替代我们的主力的笔记本电脑。但是对于商务人士来讲，他如果只用网络常用的一些 App，然后看新闻用 Office 的那些套件的话，那其实一个配置不错的 Pad 是足够他用的。那么这种你就可以理解为我花2万块钱买了一个很轻薄的 Pad。然后附送了手机的相关功能，啊，你这么想你就理解它这个使用的定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了。然后拉风是真的拉风，这个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掏出来，立马会引起周围的人旁观，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啊。那我反而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苹果现在发产品何至于到这种程度？这个真的是我不太能理解，
怎么回事，对吧？
就是。就说难听点，就是13、14、15、16，13可能还好一点，因为13上面那个就是刘海的形状跟后面不太一样啊。14、15、16这三个搁一块儿，如果不是铁杆的果粉，你都分不清它到底是啥是啥。至于吗？就是你换一下它的外形，有那么难吗？它到底在担心什么呢？就真的不敢做任何突破一点的东西。你说华为的这个 XT 它有多重要吗？这个产品它的面其实很窄。我刚才描述的这样的条件归口归下来的话，它的销量不会特别高了，几百万是它的一个上限了。我认为啊，就是1000万以下吧，几百万部这个手机是它的上限了，那就不是它会去作为普及的这种产品去卖。但是它至少敢去做这种事儿啊。敢去试一试，而且拿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人群会去喜欢，会去用它。那苹果这几年真的就啥都没有啊，就感觉是一个东西在不停的卖。这个牙膏的程度，我觉得甚至超过了英特尔当年那个挤牙膏的水平啊。因为芯片嘛，它毕竟是一个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单纯简单，它突破就那些参数。你苹果是一个垂直整合的产品厂商，你可以创新的点太多了，所以说实话，我是真的不太理解啊。当年我经常跟人推荐啊，就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2007年1月份苹果 iPhone 一代的发布的那个发布会啊，当时还有一个展会叫 Macworld，这个是第三方的展会，但是苹果一定会去。所以那个时候的重大发布的产品，通常会在这个 Macworld 上面去做。那一年的 Macworld 上面就公布了 iPhone 的一代。那当年老乔还在啊，是老乔去做的这个 Keynote。那个 Keynote 上面对 iPhone 的介绍啊，当时讲到 iPhone 的几个突破性的创新点，我记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是那个触摸屏，抛掉了键盘，抛掉了所有的物理的按键，整个手机就是一大块屏。啊，然后你也不需要指点杆，不需要那个笔，用手指上面就可以指点。这个背后其实是电容屏啊，就是比当时普遍使用的电阻屏要好得多啊。它可以直接用手指很高的精准度去触控，然后它背后带来的就是所谓的 touch based UI，就是以这个触控手指触控为基础的一套 UI 的这个迭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啊。这个老乔把它称为是。图形化界面诞生以来最重要的 UI 的形式的创新，这个是不夸张的啊，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个创新讲的是 iPhone 背后的它底下的操作系统，当时乔布斯讲说，这个不是一个 baby software 啊，而是一个 full Unix，就它不是那种婴儿级的操作系统软件，而是一个全功能的强大的 Unix 系统。 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就是把一个完整的 Unix 系统装到了手机上还能跑。然后第三个，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手机跟 iPod 音乐播放器跟一个 Internet Communicator 就是上网设备啊，Internet 上网设备整合到了同一个设备里。啊，这个背后当然讲的是苹果当时独步天下的这个垂直整合的能力。这三个点在当时确实就是无比创新的，对吧？那好，这种创新确实很难了。但是现在这个07年到今天，居然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非常的诡异。这一次甚至主要卖点提到了3纳米的芯片，这个东西在老乔的年代是肯定不提的。老乔经常说，只有没有品位的厂商才会在那里讲它的硬件配置。当年我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就是 iPhone 四代的发布会。iPhone 四代是当时第一次推出了 Retina Display，就是视网膜屏。但是老乔在介绍视网膜屏的时候，那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了啊。他介绍视网膜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讲说我们这个分辨率是多少，多少像素，他没讲。他讲的核心观点叫做：从此以后，你们在手机上看到的文字就像高档的印书品一样。啊，跟印刷品上面那种非常清晰的、锐利的那个文字的看上去效果是一样的。哦，那当时真的是极其震撼。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类创造的显示设备能够展示类似于印刷品的字体的质量。当然，今天很多年轻人都没概念，觉得好像与生俱来就该是这样。在此之前是肉眼能看到字的像素的。他说，从此以后你肉眼看不到像素了。他是用这种方式去创新和介绍这些创新的，可是这种东西在2010年之后到现在就真的没有了，已经快20年了，就非常的诡异啊！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他们何以谨小慎微到这种程度？你们有
哎，
啥感想吗？
人家现在这个照相机的按钮出来
哎呦，天哪，这个
这个
真
真
是
的很，
phenomenal，revolutionary
对呀、
啊！
这个事情干得不咋地，但是吹得倒挺漂亮。
所以我看到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自适应果粉"，
嗯。
意思是苹果做了什么改变，那个改变就是革命性的。
嗯，好吧。
真的，我作为一个资深果粉，看到它堕落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是感觉很微妙啊！就吐槽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何以到这种程度。我只能有一个猜想，就是现在 Tim Cook 这种，他是真的对产品没有任何好的 sense。然后对整个研发这条线，他可能真的就不了解。研发的人跟他说啊，这个好难，这个做不到，那就做不到吧，就这样吧。然后说，哎呀，这个硬件换一次模好麻烦的啊，那就算了，就这样了啊。3年4年了，整个硬件的模几乎没变过。行，那这个我们就简单吐两句槽啊。点评的部分最后一个话题啊，前两天 OpenAI 又出了一个大招，宣布了他们全新的一代的大模型。啊，这个模型已经不用 GPT 作为它的型号了，啊，直接叫 O1，实际上没有正式发布了，它只发布了一个叫 O1 Preview 的一个版本，声称 O1 的正式的版本会晚一些公开，发布了 O1 Preview，然后还有一个叫 Mini 的，就是更快一点，但是据说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其实也未必啊，我看到有一些人试，有些任务甚至那个 Mini 会比 Preview 更好一点，Anyway，不管了，反正它出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它的讲法是这个东西会在推理相关的领域有更强的表现，但是呢，代价之一就是他在做推理的时候，不是训练啊，就是在正常的推理回答问题的时候，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他这次会专门显示啊，thinking in 多少多少秒啊，告诉你我想了多长时间，然后再开始吐答案。老庄已经亲手试了一下，你的感觉如何？
我一方面是自己在试，另外一方面是在琢磨的事儿，同时也在看一些新闻啊。先说试的部分，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道题，我就拿这道题来问那个 ChatGPT 的 O1，然后就是说，哎，那个超导材料说是那个发现。实验室里的超导材料被老鼠吃了，然后呢，老鼠就在空中飞，然后呢，估计是老鼠不小心吃了这个磁悬浮材料了。第二天呢，发现蛇也在空中飞，于是呢，这个就猜想，因为蛇吃掉了老鼠。到了第三天，发现老鹰也在空中飞，你认为原因是啥？然后这个 ChatGPT O1 就直接说了啊，那个可能还是因为老鹰吃了蛇吧，啊，因为磁悬浮材料的影响，所以这个磁悬浮材料在老鹰的体内积累，所以就导致其产生了这个悬浮能力。然后我就说，我说不对，你这个错了，你老鹰本来就能飞。然后他就开始在想，然后想来想去，花了很长时间说，是的，我错了，确实是这个。老鹰本来就能飞，我自己把自己给搞懵了，大概就这意思。然后呢，我又接着再 PUA 他了一下，我说你仔细想想，你为什么会错？然后他又总结了一下，我因为对于这个条件啊，对于前面的什么，好，我说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请认真思考。现在为了研究蟋蟀的耳朵长在哪个部位，然后呢，他抓住一只蟋蟀，对他大吼，这个蟋蟀就跳起来，然后切掉一条腿，再吼，它又跳起来。然后把他的所有的腿都切了，再怎么大吼，蟋蟀都不跳了。所以这个实验证明，蟋蟀的耳朵长在哪个部位呢？哎，然后他思考了很长时间，一共思考了12秒，就是这个实验存在逻辑错误。他自己就说了，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蟋蟀的腿被切掉之后，它失去了跳跃的能力，即使能听到声音，也无法跳起来。因此，蟋蟀不跳，并不一定是因为听不见，而可能是因为无法行动。啊，我觉得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他后面还补了一句，说有趣的是，蟋蟀的确在前腿的小腿部位上长有鼓膜结构，起到听觉器官的作用，所以它的耳朵确实长在腿上。但是海牛的实验并不能有效地证明这一点。什么什么什么？说实话，我现在无法判断那个什么什么小腿上是不是真的有鼓膜结构。
这个我当时去验证过啊，这个是对的。就蟋蟀的听觉器官确实是在它的某一对前腿上，这个是肯定是它之前的训练资料里面有相关的内容，否则这个它不可能直接知道
那还蛮厉害的，
它
那我
这
还真
个，
学到东西了。
对，它在这个问题里去联想到这个点，我觉得这个本身还好，这个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他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里面做的最好的部分在于，他并没有简单的说蟋蟀没有跳起来，到底是因为没听到，还是因为失去了跳跃能力。他反复的讲到这一点，说这个是有逻辑错误，不能单纯的证明是听觉在腿上，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他也没说就只是因为那个可能性。这个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人的逻辑的判断，而且是人的比较优秀的逻辑判断。这个问题你拿给一个普通的人，他可能也会犯错误的。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不错的。那前一个问题呢，它掉坑里了，然后后面又改进。这个改进的部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一次 O1 的这个引擎，它会给出它的思考过程了。比如，它会去考察在这个情景里有哪些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到鹰的飞行能力，然后涉及到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怎么理解鹰的飞行能力，理解自然的一些规律，然后等等，它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也正是因为它展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社区也发现了，实际上它现在在使用一些特定的技术，其中有比较重要的几个技术，比如说 reflection 实际上有点类似于把 reinforcement，就是这个
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用在 GPT 的这个体系里面，就是不断的给它问题和答案，就是当它做出判断之后，有人给到它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告诉他你这个对了还是不对了，以此来修正他的一些思考的路径，然后呢，他可能会组合一系列的原有的 model，然后再用另外的一个 model 来做这个 reflection 的事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不算特别新鲜了，因为这半年很多其他厂商也在试，那显然这次 O1 的这个表现呢，他们也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有现在的这个表现。就给我总的感觉呢，就是不错，他们开始重视一些原有的缺点，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弥补。但这个弥补呢，并不是在技术路线上有新的突破，而是仍然是一个组合的一个逻辑。所以我现在看到社区有人在说啊，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嘛，那么按照社区大家一贯的习惯，就会开始发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 benchmark 来测新的这个模型，然后拿来跟各种其他的大模型做对比。但是就有人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认为 O1 根本就不是一个 LM，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 agent，
对。
因为它实际上它是好多个 M 合作，然后通过一个特定的 pattern、一个特定的模式 来不断的修正它的提示词和问题，然后最后给你一个最后组合出来的答案。就是当他思考那5秒、10秒、十几秒的时候，他其实中间已经有多次的跟基座大模型之间的交互了。所以 O1 其实不是一个基座大模型啊，它更像是一个 agent。所以我也在猜想啊，就是国内会有多快的速度会跟进啊？国内做 agent 的这方面呢，也有不少。
对，这件事情我是这样想啊，李杰，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在跟一些朋友在聊 agent 的事情，然后我们在想，就是说 agent 要怎么样写才能够更好，不是在琢磨很多这种东西吗？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例子，我们还在想要怎么样再去收集很多的提示词，怎么样给这些提示词打分，类似于说特定的不同类型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提示词效果最好？甚至是多轮对话效果会更好，类似于这样。但是现在，就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可能编程范式又变了。你琢磨这些东西不用，没有意义。你只需要一个简单清楚的提示词，交给这个 ChatGPT 的 O1，它就能够自己内部就把自己的这些事情给分解掉，搞定。
但是这个问题，O1 它不是一个开放的东西，你并不能把它拿来用，所以你让它来帮你做提示词的优化，或者就是我们讲的 reflection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其实不解决问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组合不同能力的 LM，让它能够对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问题都能自动的给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答案。也就是把很多人想做的那些范式啊，那些程序化的工作啊，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特定的 agent 的组合？而这件事情现在是大家都在试，但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因为大家试的情况多数是这样，就是对某些特定的问题它表现很好，其他的则未必。那 O1 呢，跟以前 OpenAI 的表现很相似，就是它往往是憋一个大招，憋出来之后呢。他会对相当多的问题都能给出不错的答案，
对。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强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就他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封闭啊！这一次出来之后，我就看到开放社区有很多人表示极其遗憾的点，就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说明性的东西。以前 OpenAI 起码还会发一篇论文，
对
然
的，
后后
对
面
的，
慢慢变成一个技术性的 blog。就论文就不发了，只发一个比较简略的技术性的 blog 来说明它是怎么做的。这一次什么都没有，所以开放社区非常的失望，觉得你这炫耀一下对我又没什么用处，
有用啊！我觉得就以开源项目去逼近它现在的这个效果呀，榜样已经有了呀。
这个效果我觉得啊，其实有挺多的社区是知道这个目标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甚至连用的方案都类似。但是 OpenAI 就像古代的炼金术一样，它掌握了某些特定的细节，或者就是它的算力足够大，或者不知道什么吧，反正就是最后它的效果就是比别人好一些，所以就很多做这个事情的人，他就会觉得比较不舒服。当然也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按照之前的经验，不太可能搞不出来这样的东西，只是多少时间的问题。保守一点估计啊，我估计半年吧，应该有类似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可以继续关注啊，这个还只是它的 preview 的版本，它可能过一些时间会正式的发布一个正式的版本，那肯定会更稳定。其他的社区的研究和跟进会什么时候有一个突破性的东西，这个也是值得期待的。然后就是看我们国内的这些大模型的厂商啊，什么时候能够跟进。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先开个头吧，以后有什么进展了，我们再详细的去讲。
我其实还特别关心像这一类的评测，对，就像因为它没有相关的一些比较技术深度的一些论文嘛，对，
对，
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后面的发展方向，包括它究竟在哪些任务上去有好的表现，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挺关键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后面会不
对，
会有一些细节会出来啊。
是。现在其实还比较早期了，才出来两三天嘛。然后我看到的一些 benchmark 的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它会领先挺多，有的它会领先小一点。总的来说，它表现肯定在特定的那些问题啊，比如说推理了、数学了这样一些问题上，它是明显比现在的 LLM 要好一些的。可能差距最小的反而是编程，编程这个领域它比现有的顶级的 LLM 的优势没有那么大， 这个也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一直以来的判断，就是之前大模型在编程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因为编程真的是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domain 是比较小的，编程的，尤其是有些热门语言，它的素材实在是质量太高，而且太丰富了，所以之前的模型编程这块就不错啊，但是像一些推理、一些数学这种东西，它就会挺有优势，从10%到20%分数不等，但还是可以看到不同的 benchmark 会有挺大差别。尤其是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单纯的基座大模型，所以以前很多针对基座大模型的一些 benchmark 可能未必会特别合适。我看到已经有一些社区的活跃分子在说，要针对这一类的东西，再专门去优化一些 benchmark 出来。这些东
对
西按
对，
照以前的惯例啊，我估计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就能看到一些东西了。好，那我们下面来讲今天的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来聊一聊帝国大选啊。在刚刚的9月10号啊，就我们北京时间是9月11号的上午，新的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跟董王进行了第一次的总统的辩论。所以说起来，我觉得董王其实挺亏的啊。这个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你碰到一个 BOSS，哐叽哐叽，好不容易把他干掉了，然后突然发现他还有第二阶段，换了一个人，
是。
换了一个形态来跟你打，董王有点不太适应啊。所以这次辩论会之后，有一些变化也开始出现了。那现在离大选投票不到2个月了，11月初他们就是大选最后投票日了。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变数。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帝国大选的事情啊。
我先不说观点，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我最近在学习，因为就是我一直是看理想的常年用户嘛。所以看理想呢，最近又推出了一档新的节目，名字就叫《美国大选与世界转向》。这个大选的团，这个播客节目的团队呢，名字就叫“美轮美奂”，其实就是讲美国的轮换的这件事情的。那名字起得挺好。然后呢，其中里面有五个人，他们都是常年生活在美国，而且要么是美国的这个什么新闻从业者、历史爱好者、政治观察学者。还有诉讼律师，还有专门研究政治行为学的，就是有学术圈的，有记者，有这种法律界的，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做了一档播客节目。现在到现在为止是出了六七期，每一期大概都会讲1个多小时，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讲那个叫啥，他们的程序是怎么定的。啊，他们的身份是怎么定的？什么叫摇摆州？还有讲里面的新闻报道的历史。然后，哎，最近刚刚出了一期，就是讲这个特朗普和哈里斯的这个电视辩论的事情。然后我就听了一下，他们是怎么评价呢？就很有意思。就当然，他们首先承认，这个各方都在宣称自己已经获胜了。但是，就里面肯定很有偏向性嘛，他们还是比较偏民主党。其中的一个说法是，就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哈里斯虽然怎么样，但是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最好。这种偏向性。然后说特朗普呢，就是说，特朗普呢，他这个大家对他已经没有太多期待了。他经常会乱说话的，他只要稍微表现得像个人啊，说的是人话，大家就会觉得他已经很不错了。听听看这里面的褒贬，就很有意思。然后再说到就是，他们在辩论些什么内容嘛？就是在这个电视辩论的时候，到底在辩论什么内容？然后就说到这个哈里斯这个人啊，这个。他们，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都需要这个争取中间选民，争取摇摆州，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哈里斯呢不应该，或者说也没必要去讲太多的具体的政策，以免呢这个失去中间选民的支持。其实我就觉得不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你的政策越清楚，就越没有中间选民支持呢？那么你不讲清楚自己的政策，人家凭什么又会支持你呢？只是凭个印象吗？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懂。当然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去讨论这些大选当中的战略战术，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就是这个是不是有利于他们获得选举，或者说获得更多的支持？这是前面听他们关于电视辩论的一些讨论。其实还有一些更有价值的，就是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在讲到这个美国的这种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变迁。这个其实很科普的，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美国的新闻业里面的这种报纸之间，就最开始的时候是报纸和报纸之间的争夺。然后我还搞清楚，就是有一个知识点很有意思，不是叫有一个词叫"黄色新闻"嘛？其实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漫画，就叫做《Yellow Boy》，就黄色男孩。
嗯哼。
然后呢，是因为有两家报纸都在争夺这个漫画作者。到我们报纸来写，然后呢，其中呢就有一个作者就这个作者被抢到另外一家报纸去了，然后另外一家报纸的办法就是另外找了个作者用同样的名字接着连载，于是两张报纸都在连载这个 Yellow Boy，这就是所谓当年的这个黄色大战，就这算是补了一些东西。还有就是讲到这个美国的电视新闻，什么有线电视新闻网是怎么起来的，然后说是怎么样才能够，就 CNN 当年做这个，号称1天24小时一直播新闻播到世界末日，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的舆论是怎么变化，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我听得还挺起劲的，算是补课补了很多东西。
对。
还有什么呢？其实，我能够听出来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们里面有人是新闻从业者，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给媒体的一些立场在做辩护。有一段话其实很有意思，他在说啊，这个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个主流媒体啊都是在这个给带风向，其实呢，你们要这样想。就是说，这些媒体啊，他们也不是有意识的在给这个舆论带风向，他们只是在报新闻，那么当然要追求新闻点。就举个例子，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当年这个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就是跟奥巴马竞选的另外一个共和党的人，我名字都忘了。其实当年奥巴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竞选的这个。大多数人都觉得他都赢定了，但是呢，不断的在报新闻的时候，新闻媒体都会去选择那两个竞选人结果更接近的民调，来给大家说，哎，这个选情还很焦灼，这个我们还不能够现在就确定。然后他就说，这个是新闻的逻辑，就是如果我每天都报说啊，这个已经没有悬念了，这个大选已经就等结果了。那就没意思了，所以他们一定会去挑这个民调更接近的这个某一个报告来给大家报新闻，这个是
啊，
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这
哎，
个
我
他
觉得
说
这，
的绝对是错的，
对，我就觉得这个洗白的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为什么要去那些战场州、那些接近的州反复报那些州呢？其实是为了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出来投票，
啊，
这是最重要的目标。
嗯。
这个在选举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选举都是因为民调领先，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反正赢定了，不缺我这票，我就不去了。
嗯，
民主党他的票仓里面有很多少数族裔啊、非洲裔啊、拉丁裔啊，他们这些人往往是政治激情不是很高，就算他比较支持民主党，他也就那种懒得投票那种人。
嗯。
这个我们听上去觉得很奇妙啊，就是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你只要设想一下，他们的投票率一般超过一半就算比较高了。60%甚至70%的话，那就是极高了。而这个懒于去投票这件事情呢，对民主党的影响是远大于共和党。共和党比较多的是白人、红脖子等等这些人，他们其实行动力是很强的。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态势啊，就是16年和20年两次的选举里面，Trump 都非常明确的抨击过一个事情，就是邮寄选票。他认为邮寄选票是不合理的，很容易作假。所以应该把这个彻底的废除，那民主党就坚决的不肯。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有大量的邮寄选票，这些人都是懒得去投票站投票的。 取消外的投票实际上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要排长队。那很多懒散的美国人是不乐意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奥巴马的优势是，尤其第一次啊，奥巴马优势比较大的。但是呢，并不代表他在所有的战场州都有很大的优势。那个时候他们的选举策略当然就是鼓励自己的所有的支持者都要努力出来投票啊，就是守住这个胜利果实，以免出意外。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新闻媒体说我为了制造一个可看的看点啊，这个不至于啊，也许有一点点，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啊。
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学到点知识的。他在讲到这个历届的总统，其实都不喜欢或者说不怎么喜欢主流媒体，因为什么呢？就是主流媒体不完全听他们的。其实最开始绕开主流媒体跟公众对话，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最开始那个叫什么？就做了四届总统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罗斯
罗
福。
斯福，
对，罗斯福当年就是搞什么炉边谈话，他在干啥？其实他就在绕开当时的主流报纸，然后通过新闻广播来跟群众直接交流，因为他觉得那些报纸不愿意帮他来登这么多东西，但是新闻广播非常的直接，因此收获了巨大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啊，因为小罗斯福他当政的时候面临的状态就跟我们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状态是类似的，党内的怀疑的声音是非常多的，那对应到小罗斯福就是整个政坛和精英阶层是反对的声音是很多的，他在三四十年代所做的事情就相当于是做了一次美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那
是
当
的。
然没有人支持他了，他必须要使用一些直接能够面向老百姓的，因为这个美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民的不满，是为了降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其实等一下我会讲啊，这一次选举当中也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很奇妙。因为现在美国的社会和民众的分裂，以及民间的不满和这个社会问题的积累啊，又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但是面对的方式跟那个时候截然不同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好，那我先说一说对9月11号的这个辩论的一个基本的感想吧。这个辩论我最近2天没有时间去完整的听一遍，但是当天我是一边开电话会一边就大概的听了一下，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些整理的文字，基本感受是这样啊。第一个，这次是民主党正义三打一啊，这个辩论会就本来是一对一的嘛，但实际上这个辩论的感觉最后就是变成三打一了。怎么来的三打一呢？就是那两个主持人是直接下场跟哈里斯并肩作战，
对。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明显到什么程度。首先呢，这个一开始就讲堕胎问题，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堕胎。我们知道，在美国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里面，有一些是极其有利于哈里斯的，比如堕胎问题就其中的一个。因为很多人都不满保守派的大法官把罗素韦德案翻过去的那个事情，因为大家会认为罗素韦德案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历史进程，你现在把那个都否定掉了，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一个事情。当然，Trump 他有他的一个解释，他说我们其实没有推翻罗素韦德案啊，只是把这个权利交给各州了。大法官们认为这不是联邦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各州可以自行选择啊，这是一种至少是一种辩论的点啊，对不对？这个另说了。哎，但是他们这件事情，绝大部分人的观感是不满共和党和 MAGA 和 Trump 啊，他们所提名的大法官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尤其是很多女性的选民是不满意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堕胎的问题是共和党的失分项。是有利于民主党，有利于哈里斯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很前面就导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堕胎，然后这个问题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一共90分钟的辩论啊，这一个问题谈了大概10分钟，而且里面基本上是三个人一起在逼 Trump 表态，攻击这个政策，然后甚至有一个主持人就直接问他说，如果国会通过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的话，那 Trump 你会不会去签这个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以前 Trump 就回答过，他是非常的 不喜欢这件事情的，啊，他实际上是不太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反堕胎的。但是这个问题就让他很尴尬，因为他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很明显的退缩，因为会得罪他的基本盘。但是呢，他又不能过于强硬，这是他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好，三打一。那相应的，其实也有一些美国人非常关注的问题，其实是有利于 Trump 不利于哈里斯的，比如说移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民主党和哈里斯的软肋中的软肋，因为哈里斯他作为副总统，在任上唯一的一次大家都知道的分配给他的一个任务，就是管移民的事情，然后移民的事情一塌糊涂，这是共和党反复攻击的一个点。但这个问题呢，一共只聊了几分钟，而且呢，甚至有一个地方明显哈里斯回答的有点模模糊糊的时候，有一个主持人下来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转到另外的问题上去了，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然后有一些问题的提问的方式也很怪，这个问题一听就是带着攻击性来问的。比如说，关于讨论到一个种族的问题，种族问题也是美国民众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之一啊。本来这个问题你很正常的问，就是，哎，你们两位怎么看我们现在的种族问题？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些种族的矛盾冲突啊？比如像什么黑命贵这样的事情，哎，他不是这么问的，他问的问题是说，哎，Trump，听说你对哈里斯的黑人身份有一些不满，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啊？啊，你
诶，
为什么有这样的言论？
这，
这是主持人问的，不是哈里斯问的。所以就是上一次董王跟拜登的辩论是在 CNN，CNN 也是亲民主党的，但那一次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客场作战啊，这个裁判稍微有点偏主队，是这么个感觉，对吧？那这一次呢，是两个裁判直接下场跟民主党一块踢了，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啊，就是三打一。但是你说董王就因为这个三打一，所以他吃瘪了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个辩论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哈里斯这方面的准备是充分的多得多。哈里斯整个辩论从战略到战术，他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这里有几个体现出来的点：第一个，哈里斯讲的很多的成段落的话，一听就是准备过的，而且熟练背诵的，一个一个排比句啊，就是一种，就是他讲话的速度比较中等，不是很快，不是很慢，而且口齿也比较清楚。所以效果非常好，一听这个话就是精心准备过的。他在大概两三分钟的一段话里面，可以把他的很多政治观点揉进去，这一定是非常精心准备写好的。而相反，董王这边几乎没有这样的段落。董王整个表现给人的感觉，就像他在参加一个竞选集会，面对他的拥护者讲的那些话一样，而不是有针对性的在打哈里斯的软肋，没有。而且哈里斯明显在战术上面准备也很充分，他们肯定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董王这个人，所以他们采用的一个战术是很明显的，而且收效甚好。什么呢？就是他们知道董王是一个很自负的人，所以就有意识地去攻击他最自负的一些点，比如两个点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听都想笑起来。第一个说：“哎呀，董王，你那个群众集会不咋样啊？我看人都稀稀拉拉的，很多人没听完就走了。”啊，这个你说董王受得了吗？肯定受不了啊，气死了！啊，还另外一个说啊，我作为副总统也访问过很多国家了，很多领导人对你的评价都不高啊。
这个太过分了吧？这就直接挑事儿了。
哎，就是这样，他就有意识的要激怒 Trump，然后 Trump 还真的被激怒了。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他就很明显的离开了他原来的轨道，开始去辩解或者是反过来攻击对手，但实际上反而可能就丢掉了一些焦点。然后还配合 ABC 的主持人有另外一个事情，也是非常过分的，就是现场做 fact checking，做这个事实检查，啊，这一个对 Trump 真是打击非常的大，因为 Trump 他就把这个当做是他在面对自己的粉丝做的一个竞选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一样，那有的时候就真的信口开河，比如著名的那个说啊，这个非法移民进来吃猫吃狗，把小区的猫狗吃了。ABC 的主持人就立刻跳出来说：“啊，我们做过调查了，这个事儿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非常过分啊。就是，当然我不是说 Trump 撒谎，或者是他说一些这样的传言就对，但这个反驳的事情，难道不是应该让哈里斯自己来做吗？你主持人跳下来做这个 fact checking 是什么鬼啊？上一次的辩论之后，CNN 也出了一些 fact checking，但是呢，他那个是在辩论事后出的。这个我觉得就没问题，就是你两个拳击手在擂台上面打打打打，你下面加油助威都没问题，然后打完之后帮他们分析谁打得好，谁打得不好， 这都没问题。但是在现场直接上场说，哎，你停，暂停，你打这儿，你打这儿，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过了。哎，但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打乱了董王很多节奏。啊，直接就让这个东西就导向一个，他就很被动啊。整场辩论你就会发现他是在一个很被动的应战的一个状态。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反过来说董王的准备不够充分啊，他太自信了，觉得我已经身经百战啊，啥世面没见过，我已经第三次参加大选了啊，你一个哈里斯有什么经验能跟我过招？所以他很自信的上来就，我估计都没什么认真准备。没有仔细研究哈里斯的弱点在哪儿，你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软肋，怎么去攻击对手的弱点，这些都看不到。而对手呢，表现出来是非常非常的有条理，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呢，虽然双方的阵营都声称我自己赢了，但是从各方面来看啊，这个辩论本身应该是民主党哈里斯赢。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标志，一个是大选的赔率。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辩论前和辩论后，啊，大概辩论后，董王降了3个百分点，哈里斯提升了3个百分点，就这样一个水平。第二呢，就是辩论后呢，哈里斯方面马上就提出来，我们再来一场，然后董王表示不干，啊，当然他最近又改口了，啊，今天上午还是昨天，他接受一个采访了，他又说，我心情好的话，随时都可以啊，这哥们就是这样，就是信口开河。包括他说那个吃猫吃狗那个事情，也是，那是个什么事儿呢？那个说白了就是 Twitter 上面有一些 MAGA 有一些懂王的支持者，那很多都是阴谋论者，他们就喜欢说这个事情，啊，就说这些非法移民，第一把整个社区的生态搞得很差啊，鸡鸣狗盗什么都有，那吃流浪猫甚至是什么宠物猫狗，那完全就不是事儿，然后这种事情传来传去传多了。董王又很喜欢在推特上面看他的粉丝这样的一些东西嘛，然后他就直接把它当事实真相来说了。其实这事儿到底真的有没有是很难验证的。你说在美国这么多有移民居住的这样的小区，其中有一些小区肯定条件不怎么好，你要证明这个小区发生过吃猫吃狗的事情，那是可以；你要证明它完全没发生过，这咋证明啊？实际上我觉得没法证明的。哎，但是 ABC 的主持人直接下来就说我们调查过了，没这回事。然后董王就愣住了，就不知道怎么继续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类似这样的辩论啊，它在一个很复杂微妙的状态下，各种因素导致下来，它就会产生很多连锁反应。那有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很多网民啊，他就很难理解，他会觉得说这是选国家领导人啊，难道就是靠这个选吗？这两边其实都没有说很多的政策啊，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是有它内在逻辑啊，就是现在其实这一次大选，两党以及这两个候选人的基调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董王他的基调就是民主党把一切都搞砸了，通货膨胀，世界上很多战争，产业一塌糊涂啊，我们的基建也一塌糊涂，美国越来越落后啊，这是他在说的，一切都是问题，都是民主党搞砸的。那哈里斯的策略就更离谱。他的讲法是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啊，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那是因为你被董王那一派的人的虚假信息给骗了，啊，或者是你被他们灌输了不正确的价值观，啊，比如说移民多，移民多是坏事吗？不是坏事，是好事。有很多非法移民吗？其实没有，1100万移民都是合法的，没有非法的。所以他们两边现在已经是这种状态了。你说他们的政策有什么好变吗？没什么可变的，他们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你信这个就不可能信那个，就他没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空间。那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两边的基本盘都是确定的，基本上不会动。对于中间派，什么叫中间派？这个分裂已经这么大，分歧已经这么大了，还有人在犹豫两边投哪个的话，那这部分人他对政治政策是极度不敏感的，就他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那现在他们想办法把这些人鼓动出来投自己，靠什么呢？其实就是情绪价值了。谁能提供情绪价值，鼓动到位，那这些人就会出来去投给自己。所以现在进入这么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啊，这个就引出我下面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大选的前景我们怎么看啊？现在尤其是这个辩论结束之后的这几天，舆论媒体那一面倒的是支持民主党，这个是不用讲的。但是呢， 舆论又不敢把话说得太死，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一面倒的民主党必胜的话，那反而可能会导致风险，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会有相当一部分不出来投票了。那这个很有可能是董王的机会。我们知道，董王从16年、20年到今年，他都带着一个很奇特的光环，就是他的民调可以让对方三个点。
这个厉害。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大概3%到5%的选民，他是支持 Trump 的，但是他不敢承认。这个现象从16年到现在一直都有。这种人叫做羞于支持 Trump 的 Trump 支持者。就这些人，他如果到时候都出来投票的话，他是一个隐形的力量，三到五个点。就如果民调出来，这个哈里斯领先三个点，大概率他会输，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民主党的媒体一方面要展示啊，这个我们占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敢把这个优势说得太大，就是为了防止刚才说的那种情况。那种情况是很多选举在最后阶段翻盘的根源。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啊，就是要说，但是又不能说太死。媒体的这个倾向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看媒体看看就好了。那比较可靠的民调呢是可以看的，包括我之前曾经介绍过的一个民调，就是专门针对战场州的一个民调啊。这个民调目前它正好是出到9月9号，就是这次辩论前一天那一周的民调它是有的。那周的民调跟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仍然是极其焦灼。董王有一个州领先比较大，是佛罗里达。哈里斯有两个州领先比较大，一个是明尼苏达州，一个是新墨西哥。然后在一些关键的战场州，这杀的是难分难解。比如说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人认为是今年大选最关键的一个州，就是宾夕法尼亚，两边是45-45打平。所以现在仍然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啊。大学辩论会结束之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看他下一周，可能要到下周的周中的时候，他会出来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估计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尤其是战场周啊，就是这个辩论的影响很有可能没有我们大家想的那么大。包括有人说啊，Taylor Swift 在这个辩论结束之后，立刻就发了一个 Instagram，然后说他经过研究了啊，认为哈里斯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领导人，他决定要投票给他了，然后号召他的粉丝。通过自己的仔细的思考啊，投出神圣的一票啊，是这么写的，还是非常严谨的啊。但是很明显，他支持民主党这个是很确定的，然后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有人就统计了一个数据啊，说他这个东西发出来之后，有大概30多万的访问量去访问美国政府的投票网站，可能去查询如何投票。那 Taylor Swift 在 Instagram 上面有差不多1亿粉丝，那为什么只有30多万的访问量增加呢？所以可能这个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事实上，比如像 Taylor Swift，他的政治倾向是很明确的，上一次也是投给拜登的。这个影响有，但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补充一句，
嗯，
他们聊到过这个事情，就是美轮美奂的主播他们聊到过，他们有一个猜测，我觉得还有点合理的，
嗯，嗯。
就 Taylor Swift 的歌迷也是年龄分段的，
嗯，
这么几年来，4年过去了，又有一些小朋友达到了投票年龄，
嗯，
所以他们会去网站去查如何投票。
嗯，
就它的影响力是一代一代的，而且是可能是不断的往上涨的。越来越多他的歌迷现在达到了投票年龄了。
这个肯定没有错了，但是我就是说，这个的数量可能不足以有那么明显的影响，因为美国不是一个直选，比如说他有大量的粉丝在纽约啊，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大州，那他这些粉丝的增加几乎是没任何影响，他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可能不足以左右，尤其是那些关键的10个战场州的状态。当然这我也不确定，这要再看，比如下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变化，看一下数据的变化。而且我认为 Taylor Swift 发的这个东西极大可能是民主党早就安排好跟他商量好的，因为现在民主党重点在打的是两个人群啊，一个人群是年轻人，年轻人支持民主党本来就比较多，但是很多年轻人会懒得去投票，所以现在他们的关键是让支持自己的年轻人一定要去投票。那 Trump 也在努力打这个群体，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不会封 TikTok，
这个有
有
用，
意思吧？ 这个就非常
对对
诡
对。
异啊。第二个群体是非洲裔，就是黑人的群体。黑人的群体呢，历史上一直是比较偏向于支持民主党的，所以历史上民主党担心的只是他们不出来投票啊，就是把他挖出来投票就可以了。为什么当年奥巴马的优势那么大呢？就是他充分的把这批人全拉出来投票了。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从奥巴马到后面的拜登这4年，很多黑人其实没有那么支持民主党了。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民调，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有足够多的，可能要多个民调做了相似的调查之后，我才觉得会比较可信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民调也是比较权威的组织做的，说现在全美黑人选民里面有1/4啊，准备投给共和党，这个是前所未有的高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也是现在 Trump 这边他在努力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竞争怎么做呢？那就很焦灼了，就大家要去各自想办法这次大选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互相阵营之间的换家。比如说，民主党的著名的政治家族肯尼迪家族就发生了分裂。之前要参加总统竞选的第三个候选人就是那个小肯尼迪，他不是宣布退选了吗？他为什么宣布退选？他在拜登没有退选的时候，他可以拿到15%的民调啊，这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力量。但是拜登下去之后，换了哈里斯上来，他的比例变成了5%，你就可想而知，10%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实在是不相信拜登。那换了哈里斯之后，就民主党火力全开之后，这10%就归队了，但是还有5%是支持小肯尼迪的。现在小肯尼迪是叛逃到共和党了，他说他会全力支持 Trump。如果他能把这5%当中的，比如说有3%，转换成 Trump 的选票的话，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尤其是如果在战场州的话。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共和党的大佬啊，什么切尼啊，还有之前的上一任的懂王的那个副总统啊，他们就明确的他要支持民主党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的光谱啊，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 Trump 他是一天到晚说美国的问题，但是他要 MAGA，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的策略其实就是外面的事情我们少管，我们从盟友那里拿钱，然后重点搞美国建设，把美国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最强国。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听我们的，这是他的策略。但民主党呢，他是另外一套策略。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民主党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儿。比如说这次上来的哈里斯，他其实是一个在民主党内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的人，他是各种因缘际会被推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甚至在以前都民主党内部没有明显的派别。那民主党内部有一些什么派别？比如说奥巴马，他是典型的民主党的政治精英的那个派别。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著名的老将桑德斯啊，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个老兄啊。他是所谓的进步派，或者叫民权派，他就是我们要从富人那里收税，然后改善穷人的生活，降低贫富差距，以此来缓和社会矛盾。这是桑德斯和他的一批的信徒，他有一批学生啊，也很活跃的。哎，结果这次哈里斯其实是很偏向桑德斯这种观点的一些政策。比如他抛出来的一些政策，要收富人税，所有年收入100万以上的美国家庭要磕一个相当重的税，然后用这个税来改善美国的，比如产业结构啊、基建啊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这是一个，还要控制所谓物价，就限价一些重要的民生用品，什么食物啊、汽油啊，他要直接的限制一个最高价格，这个当然很多经济学的专家说你这完全是瞎搞。但这套办法呢，反过来其实会伤到民主党一些传统的支持者，比如说金融啊，所以这次的政策面是非常混乱的，跟以前所有的光谱都不完全一样。那这种情况下，我猜想啊，这两边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很可能都会避免去谈太多的实质性的政策，就不要去刺激那些反对者。但是反过来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做很多很扎实的东西，比如说就去战场州到处跑，一村一村的鼓励大家出来支持自己，展示自己的优势， 很可能最后一个多月啊，他们都会努力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全力避免在最后一个多月里面出自己这边的巨大的丑闻。那当然，如果能发现对方的巨大丑闻，那就你一锤定音了。实际上，16年 Hillary 希拉里输给董王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出了那个邮件门的事情，那个重伤了希拉里的选票。那这次这么焦灼的情况下，如果任何一方出一个这种级别的丑闻，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现在我结论就是这样啊，就是第一，这个辩论呢，在这个辩论出来之前，是哈里斯不能输的一个辩论，但对董王来讲呢，赢了更好，输了也问题不大啊。现在哈里斯是全面占了上风，所以他站住了，没有人会再怀疑说你不能去挑战董王了。接下来就是民主党一路高歌猛进了，但是董王并非没有竞争的办法，他是有办法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不要太固执，如果他仍然太固执、太自大啊，不认真准备的话，他可能就输得会很惨。但如果他真的认真的准备，找到一个好的策略，有针对性的打击对方的弱点，然后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战场周的基层工作的话，很可能他还是有机会的。所以不到最后一分钟很难出结果啊，就最后大家都会拼得很惨烈那种情况会出现啊。当然，民主党会有一些盘外招了，啊，这个是历史上就一直都有的，比如说突击的送一些选民到关键的战场州的一个关键的 county，这个4年前就干过，啊，还有在邮寄选票里做手脚，这个呢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是有的，也有人认为是没有的，但不知道了，这种事情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简单民主党了，是一个反 Trump 的联盟。啊，包括两党的建制派和很多漂摆的一些名流，可能都会站在这一边。他们比如像奥巴马，奥巴马其实不喜欢哈里斯啊，奥巴马也更不喜欢他现在采用的比较偏桑德斯的这一套政策论述。但是最后奥巴马妥协了，为什么呢？就是先不管了，先把董王干下去再说，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我的一个大概判断。
哎，他们这个辩论后续还会有几场吗？
这个辩论其实不是固定节目啊，就是完全两边商量着来，你想几场就几场，历年都是这样。只是以前正常情况下大家会有一些惯例，那但是并不是完全可以一场都不变，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不是美国宪法所规定选举的必要步骤啊，没有这回事，随便你。那我觉得董王其实正常情况想啊，这第二场辩论就不该在 ABC，董王完全可以说第一场 CNN 是你亲民主党的。第二场我要求在 Fox，如果不在 Fox，我就不参加。他完全可以这么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过于自信了，他觉得哈里斯不堪一击啊，客场就客场，上了之后结果就不太好。那下一场他是不是可以仍然按照我刚才说这个策略，就是你们已经欺负我2次了，接下来总要我一个主场了吧？啊，如果不答应我就不干。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再辩论对双方意义都没有太大，说实话。
我只能说我的一个感想，或者说感觉，瞎说。我觉得民主党赢面会逐渐增大，
但
因
现在
为
事实
民，
上是在增大。
不不不。不不，因为我的觉得就是说，整个民主党团结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就刚才你说的，他们有分歧，但是他们也先把分歧压下来了。就是说，民主党会以整个党为单位，说我们这个党不能输。
其实现在两边的阵营都是相对比较稳定了，已经比较清楚了。但确实你说的呢是对的，为什么啊？这也是很多人在分析，就是说为什么最近的大概20年，所有的大选民主党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优势，或者就赢了，或者输也输的。就是比较小一点点，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以前共和党是优势很大的，但在最近20年，民主党逐步逐步的在获得巨大优势。这个里面就跟他的那种他所奉行的核心策略是有关的，支持移民，支持多样化。就实际上他在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民主党他的铁盘，女性群体，非洲裔、拉丁裔，然后各种移民啊，基本上都是这些。共和党是就是白人基本盘，但是现在美国的问题就是白人的比重越来越低，它的比例啊，实际的数量就已经变得比以前少很多了。就民主党的 整个选举的基本盘就是在变大，这还是董王中心了一把共和党啊，不然更没戏啊，就是这样。当然，我要最后要强调一下，我们都没立场啊。他们谁上，就是第一，对中国来讲没啥大区别。有人老喜欢讨论啊，这个谁上会对中国好一点啊？这个已经证明了不可能。凡是对中国不利的，他们都不敢改，哪怕他是对方先开始做的啊，另一方上来也不敢动，所以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啊，就是都一样坏。还有人会更国际主义一点，说啊，到底哪个上对美国好一点呢？不客气的说，我觉得也都差不多。从长远来看，董王的那套策略可能对美国会更好一点，但是董王绝对不可能长期执政啊，他就算上了，最多干4年，马上就要换掉了。很难说他这种个性的人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接班人，还能赢大选，我觉得可能性太小了。所以真没啥区别啊，我们就当看个乐子啊。好，那下一个啊，我们今天简单的有一个名词见尾，这个名词叫"创始人模式"。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就是最近啊，在美国有一个小事件啊，就是最早是 Airbnb 的创始人。他在一个讲座里面谈到他的一个个人经历，然后这个经历呢被另外一个大佬，就是 Paul Graham 啊，保罗·格雷汉姆，这是 YC 的创始人啊，把他这个演讲写成了一篇博客，然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叫做"创始人模式"的概念。他的这个故事本质上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小的创业公司刚起来的时候人少，他的创始人是掌控全局的，身体力行啊，亲力亲为，所有事情都自己 cover，可以让整个团队非常的统一一致，然后效率很高，所以在任何一个初创公司的早期，它的效率都非常高，而且成功率很高。但是，一旦变大了之后，你怎么扩大呢？就很多人给 Airbnb 的这个创始人啊，就 Chesky，跟他提意见说，哎呀，你要雇一些优秀的人，然后授权他们，让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去做决策、去工作。然后，当然 Chesky 就采纳这些建议啊，但是他觉得这个效果不好。他说："我越是不亲力亲为呢，就越是会出问题。出了问题，我还是要卷进去。一旦我卷进去，就多了10倍的工作量，效果还可能不一定好。"然后他说："啊，后来我就转变思维了，这样太放权是不对的啊。就积极开始回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工作，就说了这么一个经历，然后出来这么一个叫创始人模式这样的一个词儿。但这个名词以及这个观点，我觉得其实都是大有可讨论的空间，你们怎么看？
我其实，在看那篇文章，就是何太头翻译的那篇文章。然
就
后呢，
是格雷汉姆那篇文章是吧？
对对，那篇文章。然后呢，其实里面有一段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吃了很多亏，我上了很多当，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发现他们都错了。这个为什么我会笑起来呢？因为其实原来我们读过一本书，是博洋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本书里面，博洋讲了一种非常经典的现象，叫做"经过反思，我发现是你错了。
对，自我反思之后，我没错啊。
对，然后我觉得是你错了。这个，我先不说你的反思本身有多深入吧，你真的在反思吗？或者说，这个事情难道不是各有责任吗？否则，当初为什么你会听他们的来尝试着某种管理模式呢？但是他最后的结论就是，所有人给我的建议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是创始人，所以他们不会像我一样发现这些问题。这个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出现在出了问题的老板身上，就是他要辩解。而且他必须要用自己过去的成功来证明现在的失败不能怪他，所以他才会说这是创始人是对的，然后这个其他的职业经理人都是错的。而且之所以他们错，因为这家公司不是他们创建的，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替代我，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真的像我一样从零开始创建这家公司，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对都是碰运气，他们所有的错都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濒临失败或者已经失败的创始人的自我辩解。
或者失败过的创始人，
对， 这是我觉得他是以这样的原因来写这篇文章的，但是这篇文章在国内的流行就很有意思。
实际上我个人的经历啊，就是我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我都做过，而且职业经理人的时间可能还更长一些啊，好像也没有更长一些，但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是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在工作，所以我觉得他这篇文章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标题党加煽动情绪。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应该把他所描述的行为模式冠以创始人模式和职业经理人模式这样的名字，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他提到有一个点啊，他说职业经理人模式，他说职业经理人通常是被教导以模块化的方式管理公司，告诉下属要做什么，然后由下属自己去弄清楚怎么做，他不会深入参与下属的具体工作细节。这被视为微观管理是不好的。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在美国是什么状态啊，在中国反正我没感觉到这是职业经理人的特征。我自己不论是作为创始人，还是联合创始人，还是职业经理人，在一个团队里工作的时候，我都不会这么去做。其实我认为领导艺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要搞清楚哪些细节你要了解，而哪些细节你最好不要了解。这其实是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管理者的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你是不是能够通常的对这个问题判断准确。就有些细节你确实是授权了就不要管，管对你不好，你了解太多反而有问题。但是有些细节，那你必须管。怎么去判断呢？其实就是你对这家公司的目标客户和产品要有深刻的理解，你就知道哪些事情你必须追到底，哪些事情你可以不用管。而绝对不存在说关注细节就是错的，那肯定不存在这种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公司的各级的产品经理和他的老板们应该都懂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更科学的呢，不是用什么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来衡量这些模式，你可以把它称为叫 A 模式和 B 模式，就是 A 模式是比较好的 pattern 啊 best practice 啊，B 模式是一些失败模式啊 bad practice。就是你可以去列举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正常啊。总是有比较容易成功和比较容易失败的一些模式，但是他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哦，这些模式错误是职业经理人的真理，他们是奉行这套的，而创始人就不是这样，没这个道理啊。我接触过不少的创始人，包括做得很大的，像陈天桥、像马云这种，也包括很小的，但是后来做成功的一些创始人，也包含那些就是。默默无闻的创始人和消失的那些公司，所有的创始人，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不断学习、成长，然后不断的吸纳别的人的能力的一个过程。几乎所有的成功的创始人，他在刚开始干他这家公司的时候，说难听点，就屁也不是，什么都不懂。他只有一两个事情是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一定要做某件事，然后我一直很看重某些关键的点，哎，这些东西他是对的。除此以外，啊，什么管理呀、产品设计呀、技术啊，通通不懂，但这不妨碍他们成功。啊，然后他遇到了合适的人，然后他用对了那个人之后，哎，他能力就成长了。这里面经典的例子就是马云啊，马云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遇到了几个很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然后通过这些人的帮助，才建立了后来整个阿里的管理体系。啊，这个是有很公开的资料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包括后来阿里大家都吹得很厉害的啊，它的企业文化啊，包括什么的，虽然它有很多问题啊，但这些东西确实帮助阿里从一个小公司成长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司。而中间呢，它确实一直延续了它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些部分。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加入到阿里的有一两个人，这一两个人都是当时在中国的外企的高管。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职业经理人的经验，然后帮马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你公司在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怎么搭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可以保证你的核心认知能传达下去，同时呢，你整个企业又不会太臃肿。那华为也其实是类似的了。华为引入 IBM 啊什么那些的时候，也引入了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和大量的咨询顾问，帮他建立整个体系。但是 宝贵的地方在于任正非知道哪些东西一定要按我的模式来做，哪些东西，哎，我就给你去做了。所以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有点诧异的，因为这个 Paul Graham 就是格雷厄姆这个人啊，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啊，我一直很欣赏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经历很丰富，同时也非常的睿智 smart 的一个家伙。但是他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二流的流量文。
我还要再补充一篇文章，这
嗯。
篇文章就是进入了国内之后，有一个什么什么文章在分析为什么创始人模式在硅谷创投圈刷屏了，说了一堆，但是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他在说
嗯。
什么呢？他就说啊，这篇文章火了以后，他将会打破一个叫 CEO 应该仅通过直接下属与公司互动的原则。他认为这是好事啊，跳级会议将成为常态。然后他接着会举 Steve Jobs 的例子，又当然必须这种时候必须讲 Steve Jobs 啊，他找了他认为的苹果公司最重要的100个人举办了年度务虚会，但这100个人并不是公司的组织结构图上面职位最高的100个人，然后他找了一堆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好。啊，你能想象吗？一家在普通的公司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吗？当然，乔布斯嘛，对吧？他必然是对的。他们进一步的简化了创始人模式，把它理解为越级管理，
越级管理。
而认为只有创始人才会以公司为自己的，才会忍不住去做越级管理，而这个是对的，这是好的。
其实他这个文，就是你刚后面说这个文章啊，我就感觉就像之前著名的笑话，就是说乡下人他想象皇帝的生活是什么？一定是一手拿着大饼，一手什么什么，就那个著名的那个笑话。其实他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就有很多事实性错误啊，比如说从来就没有什么 CEO 不能够越级管理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它只是一种最佳实践，就是说我们尽量要减少越级管理，因为它有很多弊病，但从来没有不许这样。比如说有一个公司特别关注的战略项目。那可能就是 CEO 亲自去过问啊，CEO 要不然一天到晚干什么呢？他可能就是除了一些公司层面的管理工作，他要去做以外，有些时候他就是要管公司最战略性的事情啊。那可能就是一些公司战略性的项目，他就要亲自去管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第二呢，就是越级管理这件事情啊，关键在于每一层的领导知道什么你要去亲力亲为，而其他的东西呢，你要授权。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本事。而不是说，哎呀，我好像有一个紧箍咒，我没打破它，我就不能越级管理；打破了，我就成长，我就牛逼了，没这回事，就不是你越级就一定对，而且很可能就确实是有问题。就还是那句话，就这些人，我听我就觉得，就可能从来没做过稍微大一点的公司的管理，包括这个 Airbnb 的这个老板，我没有听或者看到他原始的那个演讲的全部内容，他很可能也只在讲他的个例。比如说，当你去雇佣一些职业经理人来做事的时候，他怎么做事，其实还是在你限定的框架之下。那当然有可能，美国他可能因为这个比较成熟啊，所以很可能他的职业经理人的培养有一套专门的体系，这个体系出来比较倾向于按某种最佳实践去做，但并不代表他就一定只能这么做。你这个公司如果想得很明白的话，你需要对特定的事情有特定的管理方案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建立这个体系。然后不断的每个月、每个季度去观察、去总结、去调整，这个对于优秀的企业来讲都是必备的能力啊。如果真的说，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越级管理成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话，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它一定需要很独特的一套配套的管理方案。因为我们做过比较大的组织管理的人心里很清楚。你到一定阶段之后，你的精力就是你主要的限制因素，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你必须有一些事情要授权出去，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限制导致了你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管。
还是回顾像 Graham 以前的这种黑客与画家，可能受益会更多。
对，他那
那
个
是
书
好
写的
书，
真的还是不错的。
真好，对。
他是当了投资界的大佬之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亲手用 Lisp 语言来维护他的那个 Hacker News 啊。他确实是就是这个比较少见的投资界的黑客，但是现在估计已经不是了。他好早以前就大概差不多10年以前吧，就把这个 Hacker News 已经转给别人去维护了，他自己不搞了。好，那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与其说创始人模式，不如好好的总结一下，当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规模扩大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比较容易犯错误的点，大家总结出来，这个反而比较有价值。授权肯定不是一个错误，授权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怎么做才比较容易正确而已啊。好，那下面我们开始本月的荐书啊。今天我先来说吧。我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呢，其实是一本非常非常经典的教材啊，叫做《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这个布鲁姆是指 Benjamin Bloom 啊，本杰明·布鲁姆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他在50年代，准确的说大概是1956年，他跟他的伙伴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交叉学科，叫教育目标分类学。这个学科呢，实际上是心理学、教育学和分类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它的核心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一个两维的一个对教育目标做分类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呢，实际上它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情，比如说设计教学的过程，理解教学的本质，尤其是它的目的是什么，非常有价值。那他在56年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叫《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就是教育目标的分类学。这本书它非常非常经典，以至于我这种就是属于半道出家的，不算专业的教育学的人，我都听过这本书。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专业搞教育的，肯定这个应该是他的经典了，是教育学的圣经了。但最近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这个后面我会简单说一下。但总而言之，就是我最近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啊，突然对这个书又引起了兴趣，我就去下单买了一本。这本书在国内其实有2个不同的版本啊，一个版本是我们华东师大的心理学院的老师翻译的，这个比较早一点。而且这本书呢，华师大的这个版本它叫精简版，精简版删了原书的大概最后的几个章节，那几个章节确实比较无聊啊，没什么意义，删了就删了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叫精简版，是华东师大出的。然后另外有一个版本呢叫完整版。这个完整版呢是外研社，就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的。不论是书的厚度啊、纸张啊，其实都是那个华东师大的那一本比较好。但是我其实还推荐大家去看外研社的这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外研社这个版本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它所有关键名词都附了英文。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是原文跟翻译的同时来读。那如果这个中文的，它里面一些关键术语都附了英文的话，那其实这种读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尽管它这个纸张印刷质量都不如华东师大的，但我还是推荐大家去读外研社的这个版本。外研社的版本最后几章没什么意思，你不看也可以。前面的部分其实两本书都一样。然后还有一些翻译呢，我觉得也是外研社稍微好一点比如说那个原认知。这个外研社就翻译成原认知，然后华东师大是翻译成个啥呀？我忘了，反正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怪的词这个其实又不太好，会妨碍你以后去读原文。那么这本书是50年代就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我刚才说的两个版本，其实都不是50年代那个原著，而是2001年的时候，由 Bloom 的这个学派的中坚力量一批人。牵头的叫 Lauren Anderson 洛琳·安德森带头的十几个人一起做了一个修订的版本。这个修订版本不是拿原那本书去做了一些文字修订，不是那么简单啊，它是对那个分类框架做了一些修订，然后以那个为基础出版了一个全新的修订版。虽然 本质上是两本书，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变化其实不大啊，只是在过去50年的实践基础上做了很多的优化改进，补充了很多的案例等等这样的事情。那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布鲁姆分类。这个分类本身其实非常简单啊，我在这个荐书的环节就可以几分钟讲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两维的一个分类框架，一个维度呢叫知识维度，就是把所有的要学习的知识分成了4个不同的类别，然后另一个维度呢叫做认知维度，就是我要去学习这些知识的话，我学到什么程度呢？从认知水平上可以分6个从低到高的认知水平。这四个知识维度分别是事实性的知识啊，叫 factual， 概念型的知识，程序性的知识，最后是原认知的知识。就他把你要学的知识，不管什么知识啊，比如说数学、英语、中文的语法，或者什么文学或者什么的话啊，任何一个知识的内容体系你要学的话，其实都包含这样不同的级别的内容啊。这个在我们限定学习目标的时候呢就用得到，比如说我要学一个我后面会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物理里面的欧姆定律，那这个欧姆定律相关内容里面哪些是事实性的，哪些是概念性的，哪些是程序性的，哪些是原认知的，这个就会影响你不论哪一个类别的知识你学会还是没学会，它的验证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学和没学会的情况下你后续怎么用这个知识也会有差异啊，这个分类就很有价值。那认知维度呢，6个不同的认知水平，最低的叫记忆啊，所以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就是以后我们的教育范式会发生变化，尤其是 AI 和搜索引擎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获取方式之后，记忆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它本身就是认知水平里面比较低的那一个，然后现在呢又工具给了你极大的方便，可以把这个省略掉，你只用记一些基本结构和关键词就可以了，具体内容一查就有了，一问就有了啊。第二个认知水平叫理解 understand 啊，第三个认知水平叫应用，第四个水平叫分析，第五个叫评价，第六个叫创造，就是从记忆开始，然后理解它，应用它，分析它，评价它，最后是创造新的东西。那么我们在研究一个教学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教学目标分解成若干子目标，然后每一个子目标呢都对应到一个类别的知识，比如说某个概念性的知识，然后对应到某个认知的维度，比如说这个概念性的知识我们需要理解和应用啊，然后另外有一个程序性的知识我们需要应用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知识和需要什么，你把这个东西填到这张二维表里面去，你就能够定义出一个经过分类的教学的目标。那么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分类法来研究教学目标呢？我们看到很多教学目标不就是学生熟练掌握欧姆定律啊，就是这就是教学目标。但为什么要分解呢？因为这个太笼统了，它没有真正的把教学目标定量和清晰的表达出来，以至于如果我们只是这么一句话啊，理解和应用欧姆定律，那么可能10个老师会有10个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法设计。那这个就是问题。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甚至我觉得比他这个分类法框架还要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他认为教育有4大基本问题啊。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有限的学校和课堂教学的时间里面，到底什么最值得学？这个我一说可能很多听友就会有感受，比如有些听友说，哎呀，我要学编程，但是到底学啥呢？我要学 AI， 那到底学啥呢？ AI 这么多东西，什么是我现在最值得学的？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叫学习目标问题。第二个基本问题是怎么设计和实施一个教学方案，它使得大部分学生能够在比较高水平上进行学习。这个问题我们称之为叫教学效率问题，啊，就是它是考虑教学的效果和效率。当我们的学习目标确定了，接下来老师就要去设计一个好的方案来使得这个教学效率更高。所以这第二个问题是叫做教学的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选择和设计测评工具以及流程，才能够 帮助我们获得学生学习情况的准确信息。这个问题叫测评问题。所以你看啊，学、教、测，这几项就是教学的基本要素全有了。好，那第四个基本问题就是怎么保证上述的三个东西，学习的目标，然后教学的方案和最后的测评能够保持一致性？这个问题叫一致性问题。他们提出的这四个基本问题，我认为是时至今日都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你再去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要怎么教，我要怎么学，我要怎么帮助学生的时候，都必须从这个框架里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从来没考虑过说，哎，我到底教什么呀？学生到底要学什么呀？他学过这个课跟没学过这个课，到底它的变化在哪儿啊？如果你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话，那你实际上你这个教学是一定失败的。所以在这四个基本问题里边，第一个问题，学习的目标的问题呢，是最核心的，也是最基础的。它能够区分，就是说，受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到底它的差异在哪里。那也只有把这个核心的目标问题定义清晰了，所有下边的三个问题才有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准绳。比如说，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学过数学？什么叫数学好？啊，会数数是数学好吗？啊，会背乘法口诀表是数学好吗？啊，会用加法交换律这个是数学好吗？会证明加法交换律这是数学好吗？那会深入的思考这个加法交换律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并且能够理解这种东西背后的整个数学的形式化系统，这才叫数学好吗？我刚刚说这几个，其实里面就包含了对事实型的、概念型的、程序型的和元认知型的知识，对它的记忆、理解、应用、分析和评价。所以，到底怎么定义数学好还是不好，你得把它分解到刚才我说的那样一个二维表里面去，你才能够比较好的去认知这些问题。那同样的，比如说什么叫阅读能力？你是理解单词、词组、句子、段落，这个就叫阅读能力好吗？还是说从这些文字当中获取它特定的意义，这才是阅读能力好。所以这个分类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自己对学习目标的理解深挖下去，啊，分解到一个足以触达其本质的一个阶段，啊，这就是它的价值。啊，那整本书它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分类法，然后详细解释了那两个维度里的每一个分类是什么意思，然后举了很多例子。啊，然后他还给出了很多案例来帮助我们去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去运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比如他关于讲知识分类啊，怎么理解这四个知识分类？那他举了一个就是欧姆定律的例子。欧姆定律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知识，里面的事实性的知识是什么呢？是电压、电流、电阻的定义，是福特、安培、欧姆这三个不同的单位分别对应电压、电流和电阻。这些都是属于事实性的知识。那程序性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欧姆定律它本身那个公式是什么，怎么用它？哎，这是属于程序性的。但是更深的其实还包含了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叫电路系统？啊，电路系统是各种元件串起来、并起来产生的一张图。然后这张图里面欧姆定律是怎么体现它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引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电路系统。这个概念是相对抽象的，但是呢，它又跟很具体的算法结合在一起了。那什么叫元认知呢？元认知实际上在他们这个上下文里面啊，它指的是学生对于这个阶段、这个单元的学习有没有很清晰的认知。就这个单元，我到底要学会哪些东西啊？到测评的时候要测我哪些东西？学生是不是能理解这一点，而不是只有老师才知道？学生就跟着老师跑，他不知道我要学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评测自己的话。那其实也不利于他学会，啊，他就用这样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讲清楚这些事实分类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后面前面讲概念完了之后，后面就专门有一个部分，有好几章啊，分别的分析了6个完整的案例。这些案例来自于健康、英语、文学、数学、历史、科学和写作啊，六个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找了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然后运用分类法，怎么在这个教学案例里面去设计你整个教学过程？啊，这些案例是设计的非常好的，容易理解，而且很有教义的。 另外，这本书本身啊，它其实也是分类法的一个应用。就它讲这个教学目标的分类法的时候，它里面也包含了很多不同层次的知识啊，需要我们对它有不同层次的认知。然后整本书实际上是，把这些不同层次的知识和它的相对的认知水平都展现出来了，哎，非常有意思。那我刚才说为什么我最近突然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就其实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这东西在我们国家，至少在我知道的一些学校里面，好像教育学领域的人反而不是很感冒。啊，那什么人感兴趣呢？反而是心理学领域的人比较感兴趣。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啊，真的是所有有志于做教育的人，或者你对教育有一点兴趣的人，必须要好好去了解和认知的一个内容。我看下来这本书很快就读完了，一两天时间读完了。不仅印证了很多我以前的想法，而且把它变得更系统、更加严谨了，所以我可能下来也会用很多这方面的方法去改进我的一些东西啊。就前些年啊，我不是尝试做一个面向中学的 AI 教育产品，然后当时呢，我就很认真的读了当时最新的一批教育部的高中课纲，啊，也基本上相当于是高考的课纲。里面有一些，比如像数学，我觉得那个写课纲的真的水平很高，啊，那个团队的水平很高，他对于教育学当中的分类学、心理学、测评学等等都有很深的理论造诣，包括实践经验，而且他们制定的一些规划，包括给出的一些实际的案例都写得非常好，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为了做这个项目嘛，也跟上海的一些很优秀的教师也有合作。其中有一位是上海某市重点的特级教师、学科组长，我就跟他聊，我说：“哎，这个东西你看了没有啊？这个新的课纲，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啊。那这个东西能落地吗？”他就乐，他说：“是很好啊，但是这个东西做起来很累啊，跟原有东西差别非常大。那大家哪有动力去做啊？”啊，所以我就大概就理解了。所以这个问题跟我们之前节目里讲的差不多啊，就是可能归根到底。就是管理部门制定的整个体系，尤其它的目标和 KPI 有问题，那相应的人才培养筛选自然也就有问题，那它最后结果已经没法指望了。所以我现在反而呢，就是推荐体制外的对教育有兴趣的朋友也学一学教育学，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这本教育目标分类开始。那你看完这书，可能有别的兴趣，你可能去读别的东西，那更好啊。即使你没有兴趣，看完这个，你对教育的本质和他的追求的目标也会有更系统的认知，所以学校不做的事情，没准以后我们在社会上啊、社交媒体上都可以做，啊，一方面有可能可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就算不教别人，你自己学东西和提升自我也可能会用得到，啊，所以这是我今天推荐这本书啊，叫《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挺好。
对，挺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适合老师，特别是课程设计的仔细阅读。现在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一些课程设计还是比较随意的，呵呵，这个给了很好的一个方法论和框架。
对，他做了分类学，然后做了分类学应用在具体教学案例上的方法，其实是很容易学习和模仿起来的。有些人他是有天赋的，他自己准备一些课程的时候，他虽然可能没有理论指导，他也能八九不离十。但是你再回过头来过一遍这些比较扎实的、比较系统性的一些框架之后，肯定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好，第二个，老庄。
这本书就比较有意思，是我上次去那个香港参加那个 KuberCon，然后中间有大概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我就不想在会场里面去听他们演讲了，我就跑去香港去逛，然后就在其实是在搜香港有什么有意思的书店，就搜到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书店，小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到了那边去以后都根本找不到。然后就发现说要走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就是2个人并排就不太容易进去的一个小楼道进去，然后坐一个破得不得了的电梯上去，然后那种地方就是那种，就是非常破败的居民区里面，哎，但是进去以后那个书店非常的漂亮，里面的书的品质啊、内容啊什么都挺好的，然后我就在那边逛啊逛啊逛啊逛，最后就翻了一本书买回来。名字就叫做《哲学未来书 这本书还花了我160港币呢，还挺好的。它是一本这个竖排版的。然后为什么会叫做《哲学未来书》呢？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读一下这个目录啊。它会讲以下这些问题，比如说文化灭绝、永生、基因改造、家庭、网络、未来的人，或者是虚拟什么什么的，会讲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用一种哲学的思考方式，或者说假设有未来，假设未来出现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后，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一种有哲学思考的人，我们会怎么去想这些问题。我们就读一小段，比如说永生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会这样来想，就是说为什么奥德修斯宁愿放弃永生也要去做一个有限的人，其实这牵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人他是一个人。透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成为神是不是一种更好的人生，还是只是变成了另一种生命。因为人跟神是截然不同的存在，而奥德修斯可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选择做人，而不去做成另外一种生命。其实他在讲的是，如果人类有机会永生，那么永生之后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直活一直活一直活，但还是一个人呢？还是说已经会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命体，已经不再是具有我们人的那种本质了？那么真的那样的话，我们还应该选择吗？它就变成一个哲学的问题。再比如说下一个是关于这个绝育的，说人类生育下一代是否合乎道德，生育纯粹是满足了自私的欲望，还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为了减少人类对于环境与其他动物的危害，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再生育了呢？或者说经常会有这样的言论，就是说哎呀，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为什么要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让他来受这一遍苦呢？那么如果人生在世总会有痛苦的时候，那么如果人都不出生，是不是就避免了这一切的苦痛呢？其实他在说的不是说一个空想，他在说的其实是很多时候会有人会冒出来的一些言论，然后这个作者就从各种角度去分析，说这些言论到底有多少是有道理的，有多少可能是没道理的，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去思考。再比如说基因改造也是一篇文章，就是当你听到科学家要改造一个生物的基因的时候，你会觉得反感吗？认为此类行为并不应该吗？但是这些情感的反应是怎么来的呢？这些理由可以合理的成为反对基因改造技术的应用吗？而且我们暂且撇除这个当中的技术问题，来探讨基因改造的伦理道德问题。然后这篇文章其实还可以稍微多说一下，就是他会一点点的说，比如说基因改造植物，或者是基因改造我们的食物，再比如说在基因改造的是动物，最后才是基因改造人类。然后基因改造人类里面可能还有各种原因，因为不同的原因去改造人类。那么到了哪一个环节你会觉得这个不道德？在此之前的某一个层面你会觉得哎挺好，甚至是对人类是有益的。他就会去仔细的分辨这里面的一段一段的，或者说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的改造，然后再讨论。然后再比如说还有一篇是讨论性别的，比如说就近代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以及男性本来就没有自然而然的先天特质，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和规范都是社会形塑的文化建构物，那么为了彻底的破坏或者说放弃社会对两性的固有观念，部分较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就主张应该推翻、移除或者彻底模糊化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 逐步的消除性别。然后究竟性别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呢？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本身，它当然会带有一些想象的成分，比如说科技如果能够做到什么什么，那么这些性别是不是就会从一种两种变成三种四种呢？甚至变成几十种不同的性别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性别的对立或者说性别的差异呢？他会去从这种角度去想问题。再比如说这个网络，就是社会网络，现在社交网络越来越普及，然后人对自己的认知，人对自己的判断越来越不仅仅是来自于物理世界，甚至我们会从社交网络里面别人对我们的点赞数 like 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衡量自己是否有多受欢迎，这样是不是会导致人越来越迷茫呢？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自处呢？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篇一篇的文章，其实每一篇都不长了，大概就是20多分钟半个小时就能读完的一篇，但是它会引发挺多思考。一方面呢，就是技术不断的在改造或者说是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甚至改变我们原有看待世界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仅仅的就是顺着当前的生活轨迹就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也不多思考。有些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想一想，或者说再往深一层想，你会觉得啊，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叫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我们当然会谈很多技术改变生活的案例，但是这本书其实从很多个角度都会引发我们的更进一步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推荐给大家。 OK，
好，最后是王老师。
好，对，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叫我看见的世界，对，它实际上是李飞飞的自传。对，李飞飞呢，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啊，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对，那我对这本书推荐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特别是李飞飞做的一个项目，其实是令我挺感兴趣的，就是 ImageNet。对，实际上呢，我一会给大家说的也是 ImageNet 它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对，那关于李飞飞这个人，我想大家可以在书里面可以去找到很多的一些细节。对，因为，就像其他的自传一样，对，他也是一个成功励志的一些故事。对，因为他本身是出生在北京，然后呢是在成都长大，然后去美国全家去移民。对，然后呢也是参与那个读了美国最好的大学，从 Caltech 呀，包括斯坦福呀这些学校。对，那他在那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成就，对，主要也是他那个最后在斯坦福里面拿到的。对，而且呢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也知道，就是他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些和 AI 相关的一些创业的一些工作。对，那他在 AI 领域里面呢其实是还是成果得到非常多人的一些认可。对，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书籍的第一章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他其实第一章是讲的是他前一段时间，对，在美国国会对人工智能这个话题作证的一个场景。对，包括他怎么样走进国会的，然后呢怎么样去说他相信人工智能对世界能够变得更好的这样一个主张。对，然后从这样一个场景去作为他的一个引子，然后呢去开始去回忆他最开始的一个点。对，那这里面其实还是能够看到他对他自己在 AI 领域取得一些成就，我觉得还是比较自豪的。对，而且呢他除了 AI 领域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就以外，对，其实他也挺关心教育的，包括他也联合创立了像 AI for All 这样的一些那个非盈利的一些教育组织。对，那我这块呢其实直接跳到那个第六个章节。对，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对，第六个章节的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叫做北极星。 对，其实就是讲的在他整个研究生涯当中里面最重要对他的一个项目，对，而且呢，他也讲了他为什么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对，其实也代表了他怎么去认识人工智能，以及站在他当时的那个场景，怎么样去预测人工智能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发展，他能够做什么。对，那我想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那个项目其实就叫 ImageNet 嘛，但是呢，在20年以前，对，他那个最开始创建的其实还是他在那个加州理工的时候，2004年，对，他的那个项目的名字呢叫做 Caltech 101，对，那从这个名字大家也知道，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初级，对，一个在学校里面的一个科研项目，对，而且呢，他的那个 Caltech 101这个项目，当时里面也就几千张，对，大概9000多个图片，然后呢分了100个类别，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集，对，但是呢，即便是这样的数据集，其实在当时来看，对，他们也是觉得做了一个有史以来机器学习相关，特别是视觉领域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集。对，但是呢，他们做出来以后，对，其实就会碰到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对，因为他可能，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去做学术，包括去发文章。对，实际上希望他能够真的有用户，包括工业界的一些用户，然后推动整个人工智能界的发展。对，他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带着 Caltech 101，对，因为学术教授嘛，对，去各种各样的一些会议。对，那当时可能还是学生的一些身份去参加学术会议，去推广他的这个项目。对，那我们虽然今天看上去觉得 ImageNet 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啊。其实当时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他描述了，ImageNet 包括它的前身 Caltech 101这个项目的非常挫折的一些历史。对，这个呢，其实远远不像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么成功。对，其实就是一开始拿出来以后，无人问津，对吧？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数据集，对。但是呢，在很多其他人看来，可能因为他当时也没有什么样的名气，别人不觉得他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对。那后面就开始想办法，对，因为他最开始做 Caltech 101这个项目，其实就是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集。对，那9000张可能还是他的一个初步，他希望能够做更多，对，并且呢有更多的一些类别，对，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感受到啊，就是和一些流行的算法，对吧，或者是一些比较酷炫的应用来说，数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甚至是一个非常脏的活，对，那在2004年就更是如此了，对，那这一点实际上当时李飞飞他在这一块其实还是非常有决心，甚至有一些远见的。对，而且呢，这里面其实还是有挺有趣的一些小的故事。对，就是他虽然那个可能并没有太多人去问津最开始的 Caltech 这个数据集，对，但是呢，他还是比较坚信这个方向的。对，接下来他就把这个项目从他的毕业时代一直到了他工作，一直带到斯坦福。对。然后呢，去申请一些基金项目，对吧？政府的一些支持，对，因为在学校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科研的基础项目嘛，对。然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测算，哎，就是如果我要做更大规模的，按照我们现在去发动学生，对，因为那个时候还都是通过人去做一些标注，对，他和他的学生去做了一些测算，发现一开始是几十年，后来优化了一下，19年。对，这个年限其实也挺长的，对，怎么办？为了能够再更快的把这个数据集给它拿出来，哎，就开始去找网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服务，哎，那个时候还真找到了。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在那个亚马逊上面，其实就开始有一些众包的服务，而且呢，亚马逊上的这个众包服务还挺有趣的，叫做土耳其机器人。对，那如果大家去了解的话，其实土耳其机器人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有些小故事啊。对，那这个细节就不说了，就是他就开始把他的科研经费直接在亚马逊上是去通过这个土耳其机器人服务，让全世界其他的人帮他一起来去做这个标注数据。 对，然后他们也同样去做测算。对，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4、5年就可以把这个数据集标注好。哎，那这个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接受的。而且呢，这件事情甚至还带动了亚马逊的众包平台。对，因为像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众包场景，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哎，正好那个李飞飞他们的这个数据集标注就是一个挺好的场景。对，甚至能够让那个亚马逊的这个众包服务当时能够得以继续的去开展。对，但是呢，即便你是标注了越来越多的数据集之后，对，那还是面临着怎么样让这个数据集被大家去用起来，并且呢，能够作为一些基准上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标准。那他们接下来就干了另外一个事儿，对，这个也是学校常干的，就是做比赛，对吧？你这个没人用没关系，那我通过做比赛的方式，让其他的一些研究团队，对，特别是一些高校，对，而且呢，他当时已经去了斯坦福，对，并且也改名了，叫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ImpNet，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有那个机器学习，其实也开始挺热的，对，那第一届其实效果呢也不是那么好，对，最终大概有11个团队，然后提交了35个参赛作品。对，然后呢，算法的那个作品虽然不多，对，但是呢，实际上也迈出了第一步。对，然后呢，他们还是坚持继续往下去做。对，好，那接下来其实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了。对，这个转折其实也是，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去坚持这样一个比赛。对，那到了几届以后。对，突然有一届，对，这个比赛里面的结果，迎来了一个作品。对，这个作品呢，明显它的那个，在任务上的性能比其他的作品要高。对，那这个作品里面的人引起了李飞飞他们团队的一个高度的兴趣。对，前两个人可能也是他们前面在一些大会或者是场合里面去碰到的。对，第三个名字引起了他们注意。对，第三个人呢叫做 Jeffrey 辛顿这个名字，对，然后呢他们仔细去看啊，发现是用神经网络这个方法去做的方案，对，然后呢比其他的方案，对，明显的是高出一截，对，那接下来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知道的，对，实际上就是正是因为 ImageNet 支持的这一次的比赛，使得神经网络。就是我们后续深度神经网络的这个技术流行开来了，对，那这个呢，其实就在某一个交汇点碰到了全球的另外一个团队，对，他们的处境非常相似，也是将近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坚信某一个技术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其实就是神经网络，对，但是呢，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数据集能够去证明它的一个效果。对，那突然有一天，对，这两帮人碰到一起，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彼此相互成就。对，正是因为有了 ImageNet 成就了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这件事情，同时正是有了那个辛顿他们的那个作品叫做 AlexNet，正是有了那个 AlexNet 这样一个算法，使得大家知道了 ImageNet 这个数据集的价值所在。对，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就一下子就呈指数级的发展。对，那从这以后，那个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这个解决方案，开始成为接下来几年几届比赛的一个常客，几乎全部都是排在前一二三的，都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对，然后呢，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方式又同时可以推动 ImageNet 它自身的一个发展，不光有相关的一些图片，还有视觉。还有上面不光是分类，还有一些知识识别、目标识别这样的一些任务，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都在里面。然后呢，一下子就拉动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这新的一波人工智能的一些浪潮。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个人觉得这整本书里面最有意思的，对，也是能够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对，那其实书的最后呢，他也说了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啊，就是从那个深度学习到我们今天的那个Transformer 技术， 以及那个大模型技术。对，讲的不是很多，对，但是呢是讲了它整个怎么样从深度学习延续到整个大模型时代这样的一些点呢。对，然后呢它最后一章其实就是同样就是下一个那个北极星，对，以这个题目作为一个目标。对，也是在说开始寻找下一个他认为正确，并且能够在基础性上能够极大推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点。对，那整本书的那个不管是文字还是翻译，对，应该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读的。对，因为它毕竟是一本自传，而且里面的一些技术其实都是非常用一些白话的方式，对，然后给大家去表述的。对，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找出来看一看。对，特别是如果有计算机背景，对，如果对人工智能有一些了解，我觉得去读这本书可能会更有一些感觉。对，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那几点，对，而且呢，这里面对一些事物的一些追求和他的一些坚持，我觉得也是挺能够启发大家的。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去找来看，我也想去找来看。
这个书我以前很快的翻过，因为我读人物传记都没有太多耐心。这里面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了解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尤其人工智能这个是发展很快的，就是其实没多少年，现在那些东西就已经很多就不太清楚，像 AlexNet 那些东西，但其实那个是今天很多技术的基础啊。其实还是可以了解一下，挺有意思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和荐书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拜
好，谢谢
拜。
大家，拜拜。
拜拜。